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0月14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中美在东盟比赛找朋友，中墨合作高铁建不成，能源投资照样走起，墨西哥总统的日子不好过，国际足联调查无确凿证据证明俄罗斯卡塔尔行贿，德国人力挺可再生能源。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继续各自发动魅力攻势，奥巴马承诺会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则提出愿意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请听相关报道。美国和中国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上大力争取东盟各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了和10个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则表示愿意与东盟10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虽然中国和该地区邻国在南中国海海域上存在领土争端，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周四在缅甸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早日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重申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关具体争议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路透社同时也注意到，菲律宾外交消息人士对中国的提议反应冷淡，称这项提议缺少实质内容，好比马尼拉2012年的类似提议，当时北京当局并未理会。李克强周四晚些时候还将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这些领导人希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再持强硬立场。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东盟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该地区包括拥有2亿5000万居民的印度尼西亚，以及早已经成为国际企业理想投资地的泰国。东盟国家本周四结束了为期2天的峰会，他们在峰会期间强调了在2015年年底之前成立自由贸易区，允许专业人员来往自由的决心。奥巴马本周五将前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由全球最重要20个工业及新兴国家领导人出席的 G20 国集团峰会。在此之前，奥巴马的行程计划中还包括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会晤。美国总统在采访中对缅甸这一曾经的军队独裁国家如今放缓的改革步伐提出批评，美国同时也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危机处境提出指责。 G20 国集团峰会将于本周六召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将前往澳洲布里斯班市出席会议。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墨西哥上周宣布取消中国铁建建设该国首条高铁的中标结果，该国总统本周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结果显示，两国的经济合作似乎并未受到高铁流产仪式的影响。请听报道。
墨西哥总统恩尼克·佩尼亚·涅托周四表示，中国和墨西哥将设立24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采矿业和能源项目。此外，两国正在洽谈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原油协议。中墨两国曾是争夺美国市场的多年竞争对手。佩尼亚涅托2012年上任后，开始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他周四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向记者表示，我想强调我们关系的基础是信任，现在的墨中关系更广泛、更稳定、更富成果，对我们的人民也更有利。佩尼亚涅托同时表示，3家中国企业将最多投资50亿美元资助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多个项目，其中包括雷蒙斯的管道建设。佩尼亚涅托和习近平正在考虑签订14项协议，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墨西哥对外贸易银行以及国家石油公司之间资助原油项目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之间的协议。 佩尼亚涅托并未透露任何协议的具体内容。佩尼亚涅托也没有提及墨西哥政府取消中国企业高铁中标一事。11月3日，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赢得连接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罗市的高速客运铁路合同，价值 37.5 亿美元。得标团队的成员还包括数家墨西哥公司和中国最大火车制造商中国南车集团公司。11月7日，墨西哥宣布取消此项合同。该国交通部长埃斯帕萨向媒体透露，重新招标是为了确保招标的合法性与透明性。中方对墨西哥的这一举动深表震惊。9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此事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取消招标结果是由于墨西哥国内的因素，与中方企业无关，并希望此事尽快得到妥善处理。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告诉佩尼亚涅托说，中国企业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11月12日，中国商务部网站援引墨西哥经济学家报的报道称，墨西哥政府将对中铁建公司牵头的中墨联合竞标体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联合体报价的 1%， 具体金额将经过协商并对外保密。中国商务部网站继续写道，根据墨西哥公共工程及相关服务法第40条规定，在投标方的书面要求下，机构或单位需要赔偿前者在准备和起草标书过程中无法弥补的花费，只要这些花费是合理的、被证实的，并且与招标直接相关的。
墨西哥涅托总统极力要让墨西哥显得更美、更富、更安全。然而，上任近两年的今天，他本人深受打击，光鲜的表象后面，国家少有变化。请听报道。
自今年9月底墨西哥有关当局发现约20个群葬坑以来，涅托总统政府一直成为抨击对象，现在又出现一起证据确凿的腐败指控，使他有可能进监狱。2014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将涅托作为封面人物，配置以醒目的标题 Saving Mexico。 当时涅托担任总统一职刚15个月，任期虽短，他已使墨西哥的对外形象大为改观，外国在墨西哥直接投资数量从他上任的2012年的127亿美元猛升至2013年的352美元。今年2月初，美国评级公司穆迪历史性的给予了墨西哥国家信誉以最佳 A3 级别。这一外在新表现的根本要素是媒体大造声势的打击毒品犯罪集团军事行动的终结。他的前任卡尔德隆曾试图通过这样的军事行动显示自己的作为，涅托以传统的警察工作取代军队进剿行动。虽然这两种做法迄今都未奏效，但涅托总统至少给海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和平又逐渐重返墨西哥，而涅托就是和平之言。主要因为在墨西哥城以北的联邦州埃斯塔多墨西哥任州长期间的良好政绩，他在两年前的选举中获胜，成为国家总统。在六年州长任期内，他扩建了医疗和饮用水供应体系，使快速公路网扩大了三倍。任期结束时，608个所承诺的项目中仅剩两个未能落实。在总统任上，他拿出了类似的干劲，他启动紧急程序，使早该实施的对教育、能源领域、就业市场和电信市场的改革法案过了国会这一关。不过，这一政绩在海外引起的好感远高于本国选民。很多墨西哥人指责他以自由经济路线背叛了他所在党的左翼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革命制度党曾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抵制了现在的在野党国家行动党执政时提出的改革，加上经济增长率也低于期待，至2014年8月底，总统的选民支持率降至 50% 以下。一个月后，关于新墨西哥的幻想在海外也一朝破裂。9月底，43名大学生突然在联邦州格雷拉消失，在寻找过程中，安全部门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群葬坑，迄今仍未找到这些失踪大学生的下落，也不能确知群葬坑中的尸体是否就有这些学生。 当地警方不仅没有努力查明真相，而且似乎与事件有染。该事件不仅暴露出涅托执政以来墨西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似乎证明了墨西哥人迄今所猜测的国家机器与毒品集团狼狈为奸。虽说格雷拉州事件的政治责任应当由该州政府承担，而且不久前已下台的州长也不属于执政党，但是由于未能表现出他通常所展示的实干精神，涅托总统又造成了新的损害。数星期之后，联邦警察才介入地方当局过于缓慢的调查。事情发生五星期之后，涅托总统才首次会晤失踪者家属，而且就在示威者纵火焚烧总统府的那一天，他踏上了前往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外访旅程。而现在提出的一项新指控还可能给他带来牢狱之灾。著名的调查记者阿里斯特吉公布了一份针对涅托总统的证据确凿的腐败指控书。根据该指控书，一家建筑公司为总统夫妇的一座价值700万美元奢华私人别墅至少支付了部分费用。作为交换，该公司隶属的母公司得到了建造高铁项目的合同。如果指控被坐实，总统有可能进监狱。现在尚不清楚事情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而若成为现实，则将是有史以来首次由一位墨西哥总统因贪污而被判刑，而他也将是不受惩罚这一潜规则开始消失的第一步。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国际足联。该组织的道德委员会公布了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确定过程中的报告，其中排除了俄罗斯、卡塔尔被指通过贿赂获得主办权的嫌疑。请听报道。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13日公布了总共长达42页的报告，其中包括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俄罗斯、卡塔尔是否通过贿赂国际足联官员而得到主办权的调查结果。而结果显示，国际足联的司法专家经过对申办和评审过程的调查，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两个国家存在贿选行为的确凿证据。针对其他曾经竞争这两届世界杯主办权的申办候选国，以及曾经参与申办和评选工作的国际足联前任官员，国际足联也不会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司法专家小组的负责人是德国人汉斯·约阿希姆·埃克特，他表示在调查过程中，虽然发现了几乎所有九个曾申办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国家都存在违规操作，但是此类行为没有严重到影响了最终主办权归属决定的程度。埃克特说，只有荷兰和比利时两国的联手申办操作中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违规现象。同一份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证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受贿或滥用职权的行为。埃克特虽然表示不排除会针对某些个人进行进一步调查，特别是针对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引发的多种国际足联腐败指责。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同时递交了一份建议书，其中包括今年6月国际足联大会上提出的关于限制国际足联官员任期等增加该组织廉洁度的方案。这份关于俄罗斯和卡塔尔涉嫌贿选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全部公之于众。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司法问题专家埃克特说，由于报告中具体提到了人名、职务，以至于全部公开报告内容可能会因侵犯个人隐私权最终给国际足联带来司法上的纠纷。出于上述考虑，国际足联只部分公开了报告内容。今年9月初，国际足联腐败现象首席调查专员迈克尔·加西亚成交了一份近350页的报告，外界要求全部公开这份报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德国足协主席尼尔斯·巴赫以及国际足联副主席约旦王子阿里·侯赛因都支持全部公开报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却不顾公众对此的浓厚兴趣表示反对。埃克特宣布在11月中会对报告内容发表意见，其中包括报告内容的总览以及对报告的最终总结性观点、建议和结论等。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德国民众对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的支持度高居不下。新近调查显示，92%的德国人支持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请听报道。
德国可再生能源机构委托民意调查机构 TNS 在今年10月做的关于对加强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调查报告显示，92%的参与调查的德国民众支持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其中70%的人认为加强开发可再生能源格外重要，22%的人认为此举重要，只有7%的人认为不太重要。大部分接受调查者认为可再生能源益处多多，75%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此类绿色能源能给下一代保障一个安全的未来，2%的人认为可再生能源有利于气候保护，而且能减少对能源进口的依赖，54%的受访者认为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也是能带来收益的。此项调查也显示，德国民众对太阳能、风能设施的认可度非常高，72%的受访者支持在住所附近建造太阳能设施，61%的人赞成建造风能设备。如果已经居住在此类设备附近的居民，对建造上述可再生能源设施的接受程度则更高。相比之下，火力和核电厂被德国民众接受的程度就低得多。调查显示，只有11%的民众愿意在住所附近新建一座火力发电厂，支持在住所周边地区建造一座核电站的则只有5%的受访者。同一家调查机构受环保和研发组织委托进行的调查，内容是关于德国人如何评价欧盟的气候保护目标，以及总理默克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希望默克尔能够为更快扩大欧洲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以及制定有约束力的节能政策做出努力。85%的参与调查者也将在绿色经济领域投资视为欧盟应对经济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的重要措施。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气候保护方面的表现，只有47%的参与调查者认为默克尔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足够的贡献。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四，德国商报刊登文章关注了中国最近在珠海航空展上展出的国产 ARG-21700 型新客机。文章称，北京的目标是挑战领先航空市场的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世界报在一篇文章中称，普京与习近平领导风格相近。德国商报的文章说，从2003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称不上是一位喜欢创新的改革者，但是在2006年他却证明了自己的高瞻远瞩。当时他只是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2020年之前造出自己的客机。周三，专家们提前出现在珠海的航空展上，拥有90个座位的 ARG-21700 型客机作为中国第一架国产客机升空。该飞机已经获得了278个订单。据业内人士说，该客机售价2700万美元，比相类似的庞巴迪喷气机价格便宜 10%。到2015年，可载170名乘客的 C919 型中型客机将试飞。该客机现在就已经获得了430份订单。中国商飞公司的田敏透露，不久中国将开始制造拥有300个座位的大型远途客机。毫无疑问，中国正准备跻身高科技领域的飞机制造业，成为领先市场的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中国商飞公司就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为此西方公司则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然，中国公司通过与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在中国进行合资生产获得技术知识也是原因之一。商报的文章接着说，即使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者如航空专家迈克尔·桑托对中国的成就泼冷水，但中国至少打算未来从领先航空市场的欧洲和美国制造商手中夺走部分生意。
桑托认为，中国要想真正跻身航空工业并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出口商，仍还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主要飞机制造商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多年来一直在研制自己的客机，不久将可以提供首批支线客机。周三，《世界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俄罗斯和中国无民主尝试》的评论员文章。文章的开头刊登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满面笑容相互握手的照片。图片的配文写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风格相似。文章说，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有些国家，自由市场和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却交融在一起。这种模式是否有前途呢？文章的作者写道，如果说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两国政府的执政风格颇为相似。党魁、富豪和腐败官僚在推动沙文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一起坐地分赃，为确保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不是被收买就是受到恐吓。文章接着说，普京的政党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亲民盟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的军政权一样，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被任何人选举。但是说这些事情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些政府的一个共同点是将资本主义企业与政治上的独裁融合在一起。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chinese@dw.de。